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
我是邓梅。
我们继续带你来关注哈，跟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消息。首先，这两天大家明显感觉到湾区的天灰蒙蒙的啊，这个空气里也弥漫了烟尘的味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在湾区的空气质量管理局呢，是在24号发布了一个空气质量的警告。它主要是说，因为是因为马里波萨县境内的橡树大火，所以就引发了7月25号我们湾区能够看到的就是灰蒙蒙的天气，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橙红色的天气。那么这场大火呢，是在7月22号开始在马里波萨县附近的公园发生的。那官方说呢，火灾是在上个周六，也就是7月23号的时候呈现一个爆炸式的增长。然后呢，因为是干枯的植被啊，还有干燥的空气就助长了这个火势，长时间的干旱就令现在的情况非常的糟糕。到7月24号的时候，这个大火呢已经是吞噬了22平方公里，也就是52平方英里，也就是57平方公里的森林的土地了。那加州的森林和防火局就表示说，目前火灾啊仍然是零控制，火灾的原因仍然在调查之中。
对，这个 Mariposa 大家都知道是离这个 Yosemite 非常近的哈。其实 Yosemite 不久前还有一场大火，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更新过嘛，差点都烧到那些古老的非常珍贵的红杉树哈。那现在又来了另外一场这个橡树大火，真的火势非常的紧急哈。那据说当地呢，这个 Mariposa 有2600栋建筑物啊都受到这个山火的威胁，大概这个 Mariposa 县里面的居民有1/3啊都被迫要离开他们的家园啊，因为万一火势冲过来的话，不赶快撤离，很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年的气候干旱啊，据相关专家分析是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哈。然后呢，今年年初也出了很多的强风，吹倒了很多森林里的枯木啊，就成为了野火助燃的最佳的材料。所以呢，现在这个消防人员他们也期待哈，就是说如果天气能有所转变，带来一些雨水的话呢，可能就谢天谢地哈，就是从自然环境当中呢，对他们的这个控制火势会有所帮助哈。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橡树大火的发生啊，附近 Mariposa 县的140号公路啊，它是就是时不时的有所中断，周末的时候就有中断。那另外也是因为这个烟尘的笼罩哈，不光是飘到我们湾区，它沿着这个50号公路的路段往太浩湖方向去呢，也是有所烟尘的。所以您近期想要去到太浩湖啊，或者是要在湾区外出的话，其实都要注意这个空气污染的一个问题哈。那接下来对于这个火势的控制情况呢，我们也会密切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好，接下来再来关心一下跟我们生活健康有关系的哈。据说有这个被李斯特菌污染的素食鸡蛋流入了加州哈。那么是什么样的品牌？我们怎么样避免呢？
根据国会山报在7月25号的报道说呢，因为可能会存在李斯特菌，就是一种素食鸡蛋的产品正在被召回。那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就说，召回的这些产品涉及到一个知名的品牌，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有听说过啊，这个品牌叫做 Just Egg Chopped Spring Greens。那虽然被召回的这个批次的李斯特菌检测的结果是阴性，但是呢，有着另外一个共同成分的批次的检测的结果是阳性。那么为了保险起见呢，这个品牌的公司啊，就正在召回其他批次的产品，作为一种预防的措施。那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和这些产品有相关的疾病的报告发表出来。那这次产品呢，是被分销到有亚利桑那州，还有加州，还有 Oklahoma 州，还有路易斯安那州，还有德州的部分的零售商店。那召回的这些使用的日期和批号的标示呢，我们可以通过上网来查一下，因为批次还是比较多的哈，大约有10个左右吧，8到10个左右。这个产品呢叫做 Just Egg Chopped Spring Green， 大家可以查一下。那么有人就说啊，什么是李斯特菌呢？我们来稍稍的看一下这个李斯特菌呢，它 显而易见，它就是一种细菌，它呢可以引起一些严重的感染，李斯特菌病，它也可以引起一些常见的食物中毒的症状。那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说啊，每年大约会有1600个人感染李斯特菌病，导致大约是260人死亡。那它最有可能感染的人群呢，就是孕妇，还有新生儿，还有呢就是65岁以上的成年人，还有就是免疫系统比较薄弱的人，导致这样的人患病。那么被感染之后的症状是什么呢？感染李斯特菌病发生在细菌进入到肠道并且扩散到身体的其他的部位的时候，症状呢就是在食用被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后的2周之内来开始。孕妇的症状是温和的，有些孕妇甚至是没有出现症状，但是呢 CDC 说孕期的感染通常其实会导致流产、早产，甚至威胁新生儿的生命。 CDC 表示呢，在非孕妇中，就是你除了孕妇并不是孕妇中的症状就会非常严重了，几乎每20个人中呢就会有一个人有侵入性的李斯特菌病。
那么大家听了邓美的介绍，真的一定要小心。如果你近期有买过这个品牌的这个素食鸡蛋啊，叫做 Just Egg Chopped Spring Greens 啊，那就一定要小心查一下产品批号是不是在召回当中哈。好，那么了解完这些资讯之后呢，订阅最后再补充啊，跟大家跟进一下，上周五呢有为大家深入报道的这个奥克兰港口啊卡车司机大罢工的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最新消息啊是说，这些卡车司机们呢已经停止了罢工的行动啊，虽然他们并没有如愿得到加州州长纽森或者是相关部门的一个回复哈，但是呢由于这个港口的这个堵塞和疏通，那并且在这个过去为期一周多哈，卡车司机们的这个罢工抗议中，他们也没有收入嘛，必须要停工啊，在种种的情形之下吧，这些卡车司机今天决定停止罢工了哈。那么卡车司机的罢工呢，上周我们有跟大家讲啊，今天只是简述一下哈，给可能还不太了解的朋友说一下，因为他们呢即将面临着在8月1号啊，受到 AB5 加州的这个法案的强制规定，所有私营啊私雇的这种 independent contractor 类的啊这些卡车司机们就必须要强迫自己受雇于某个公司才行哈。那么这个就让加州高达70000多的这种独立自雇的卡车司机们没有了工作的自由选择哈，因为像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卡车是自己的，生意也是自己谈的，一切都是自己来的，怎么突然就非得要把它划归到某个公司去呢？确实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而且这个 AB5 法案不光是只影响卡车司机，是影响整个这个共享经济当中的，比如说各种 driver 啊 Uber driver、 Lyft driver， 还有这个 DoorDash 送货员，以及呢就是像包括一些自由工作者啊、自由撰稿人、自由摄影师等等，都要被迫的去受雇于某个机构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之所以有这种灵活叫做gig 经济的存在呢，就是因为很多企业他的那个工作的需求量并不足以让他们去雇佣一个人，但是以这种独立承包商方式的合作呢，反而让双方都能受惠哈。但不管怎么样，加州的这个新法 AB5 呢8月1号就要上线了啊。那么由此而冲击到的包括卡车司机在内的所有的这些零工经济下的自由工作者们，他们到底该怎么办？那么之前呢我们有报道过，像是 Uber、 Lyft 这样大公司有出资搞了一个公投哈，就说如果真的强迫他们雇佣所有司机的话，他们根本没这个钱啊，那最终只能导致他们要砍掉很多司机，很多 driver 就失去了工作的机会。那甚至呢，如果对于 Uber 来说，像这种盈利性的公司，他们觉得不划算的话，也有可能出走啊，搬离加州。那么这对于当地的经济来说呢，也是一个重创。所以啊，这个卡车司机引发的问题呢，并不单单只是卡车司机权益的问题，而是影响到整个我们加州的经济啊，还有政府到底要管多少、管多宽，以及这种管制到底是真的为老百姓好，还是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伤害呢？所以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哈。好，那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了，非常谢谢邓梅。那也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